一周导读。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刘江。我们首先接通了洛伊研究所研究员蔡元的电话，他目前呢正在台北呢参加蔡英文就职典礼。蔡元你好，能不能先跟大家讲一下你这次去台湾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是以记者的身份还是研究人员的身份？
可以有两种身份吧，但主要的是以记者的身份，因为这回也是受这个台湾外交部这边邀请，他邀请了一批国际记者来报道这个就职典礼，所以说我这回是这个国际媒体中的一员，那是澳大利亚人报。
你在台湾去参加，多多少少这也算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了，也就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就职典礼哈。那目前台湾这样的一种政权更换的状态，在台湾的政局和民间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段时间啊，最有意思的台湾讨论呢，是关于一些我们可能听起来是比较奇怪的话题啊，很多在谈这个假鱼蛋，在谈这个菠萝，在谈这个大陆游客。自从今年三月开始，也就是在就职典礼前的两个月，因为这个台湾的很多这种大量的农产品出口的最重要的出口地就是中国大陆，但是在最近两个月来，大陆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明显下降，而且这边的这个大陆游客、自由行的游客也明显的下降。现在这个台湾打开它的电视，不管是这个蓝营的电视还是这个绿营的电视电台，都很明显的，还有这边的各大报纸每天的头版头条基本上都是在说这个大陆不要台湾的假鱼蛋了，不要台湾的凤梨了。很多的就是分析，就是说其实这也是中国大陆政府就在蔡英文就职之前在施加压力。这周来了台湾之后，看这个两个电台吧，有这个民视啊，这个主要是接近绿营的电台，其中一个印象还是蛮深的，就是说台湾就像一个皮球，你如果是压得越大，它反弹的就越高，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大陆再对台湾进行打压的话，将来可能这个支持台独啊，这种反弹的意识就越高。但是同样，你看这个亲这个蓝营的国民党阵营的这些电台报告，就是说到这个民进党如果说是不以这个民生为考虑，不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是走这种台独路线，就是影响到他们很多的绿营的群众。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渔民啊，种这个凤梨，其实在台湾的菠萝啊，其实都是在南部，主要是以民进党执政的地带控制的这些县市。
那实际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经贸联系呢，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了。那作为台湾的领导人，在政治上是不是他也应该有一些比较大的智慧处理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
对，现在这个蔡英文也是一再的在表示，就是说他是想维持现状的，而且这也是他在就职之前曾经去的美国，也曾经就是和美国呢，这个也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的承诺吧，就是说我会这个维持现状，要不然的话美国也不会这个支持民进党的政府，因为上一届陈水扁执政时代确实给两岸关系下降，整个引发整个东亚这个整个地区的这个情况的不安。所以说这回他也会就是说，就是当然想维持两岸的现状，但是以什么语言，因为在这个两岸交往中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符号还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哈，国民党这一次的失败可以说是让国民党感觉是蒙受了很大的羞辱，这一次的这个民进党的胜利可以说是以压倒的优势获得的。那马英九执政这么多年，大家对他是怎么样的评价呢？你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国际媒体人，你对他的执政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马英九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他是台湾这个当时当选的时候是民意最高的这个总统，但是他这个下台的时候呢，也是在台湾的民调就显示他是这个历任这个总统民调这个最低的。现在他这个普遍呢，他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主要还是经济问题。一定程度上这个台湾的经济啊，虽然说在发达国家中来说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你问题是比起这个当时他这个政府承诺的时候，上台的时候承诺的时候经济增长要有多高，但是他这个执政的中期啊就遇到了这个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缓慢， 但是这个马英九的这个执政的最大的亮点吧，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维持这个两岸关系，在过去的这个他执政的这个时间中，可以说是也是风平浪静。所以说这可以说是如果说这个马英九时代能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遗产，也就是这个两岸的关系的这个平稳，尤其是在台湾的就是相当的一部分嘛，我觉得这个马英九这个对两岸关系的处理有很多人这个赞同他这个做法，但是毕竟在民生问题上，经济增长方面，在就业方面，因为台湾这边很流行一句话，就是24K 基本的工资吧，很多的这个人就是和澳币差不多才1000多块钱一个月吧。
嗯，
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现在年轻人面临的就是要不要接受这个24K 这么低的工资，在这个民生方面得是比较怨声载道。
马英九当年以高票当选是在2008年，而当年的就是世界的经济危机出现了，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说是他运气不好，或者说在以后处理危机的过程当中，包括后来世界的经济都在逐步的复苏，而台湾并没有能够按照选民预期的那样把经济形势扭转，是他自己个人的问题，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没有办法有大的作为？
从一定程度上他也可以说受到一点限制，因为这个马英九觉得推动台湾经济中最大的，他认为一个推手就可以作为这个两岸经贸会更加紧密，其中一个就是推广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X 啊，就是这个两岸这个服贸协定，就是说希望就是能就是通过这个北京大陆开放大陆这个服贸市场，让这个台湾的经济得到一个新的增点，但是这个是引发了一系列的就是太阳花学运啊，占领议会啊，这个国会啊，各个方面就是让他这个他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政策不能推行，而且现在台湾内部还有很多人在讲，其实民进党上台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可能就会，在自己上台之后，这个把这个 ECFA 协定签了。但是他们就面临问题，就是怎么样给自己的选民就是解释，
民进党上台之后，大家会不会因为对国民党的不满意，把马英九选下去，把国民党选下去，那反而对这个民进党也有一种更高的期待，是不是这种期待也会给他们造成某些压力？
对，现在就是很多人其实也在说，在经济外交方面，可以说是这个民进党啊，他这个尤其是在处理外交方面，他还是比较伸手吧。他就会任命的两个重要的内阁成员的位置，一个是外交部长，一个是这个陆委会这个主任。其实两个人都是有蓝营背景的，而且这两个人还蛮有意思的，都出任过这个台湾驻澳洲的代表，一个是李大为，另外一个是张晓月。
嗯，
在经济方面呢，这个新政府提出的就是说要南进，就是跟日美还有和这个东南亚拉好这个更好的关系，去出口去东南亚。但是很多人也就是说提出这个质疑啊，就是说尤其像台湾水果这个海产品啊这些的要出口去东南亚，这个可以说是不太靠谱吧，因为东南亚本身就是一个水果水产的出产地。
嗯，
新政府的这个经济政策还是有待观察吧。
好，非常感谢陆毅研究所东亚问题研究员，同时也是澳大利亚人报记者的蔡元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刘老师。
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接下来接通的是新足迹中文网站小纯的电话。小纯你好。
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关于这个 Uber 打车和出租车公司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呢，在维多利亚州最近又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哈。
确实是，听众朋友呢可能都听说过 Uber， 也就是中文翻译叫优步，这么一个类似于出租车的这么一个营运公司哈。他们呢本来是一个美国的大公司，现在呢在全世界呢他们的推广呢也越来越广泛了。在澳大利亚来说呢，据我所知呢，去年年底呢，这个在新南威尔士呢，这个优步公司他们的这个业务呢已经合法化了哈。而在维多利亚州呢，现在呢他们根据最近的这么一场官司来说呢，他们距离合法话呢又最近了一步。
那据说呢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特区也是率先把这个 Uber 的服务是合法化的哈。那最近在墨尔本发生的这件事情也是引起人们的关注了，能不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子的，我想呢可能如果比较了解这个 Uber 这个它的运营方式的一些听众朋友呢都知道哈， Uber 他们的这个出租车啊，他们的司机呢实际上呢是现在处于在没有合法化的情况下呢，是属于这种无照 经营的这么一个形式哈。他们呢，这些都是完全都是个人的行为，他们呢是和这个 Uber 公司呢有了一定的这个法律合同关系之后呢，可以通过手机的一个软件或者是网上的一个软件呢来叫这个 Uber 车来接送自己。因为维多利亚州呢现在目前还没有合法化，所以呢一名这个墨尔本的这个 Uber 司机呢，因为他无照运营这么一个件事情呢被罚了900澳元，而他呢就为了这件事情呢抗辩，一直打到了法庭上哈。本来呢这个初审的这个法官呢说他被罚款，因为他的这个无照经营的这么一个事实，而并且呢说如果他可以担保不再继续做这个 Uber 司机的话呢可以减少他的罚款。然而呢这位54岁的这个叫做 Nathan Brandon 的这位司机呢却坚持说呢我不可以做这个保证，说他还是愿意继续做这个 Uber 的司机，因为他可能觉得他这种工作形式还是很有意思啊，很好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官司呢一直上诉到了中级法院，而一个中级法院的法官呢却对他做出了对他有利的判决，并且推翻了之前这个墨尔本这个地区法院的判他有罪名的这么一个判决。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么一个中级法院的判决呢，可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是在承认了这个 Uber 司机他的这个经营的是合法化。
所以这个也是为维州将来把这个 Uber 这个打车服务合法化呢是推进了一步了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出租车的行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感，这么大的反抗。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出租车的行业本身它也存在着很多的竞争，另外出租车的这个牌照，这个执照其实本身的费用是相当的昂贵，据说都是几十万一个哈。如果 Uber 的这个行业不断的发展起来哈，那对这个他们的这个执照的拥有者和对这个出租车行业的都是一个
冲击，对他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对，
而现在呢，这个虽然这个案子出来之后呢，这个维多利亚州的这个政府呢，包括他的交通厅长呢，还是在说哈，政府是需要时间来考虑是否要将这个 Uber 这么一个服务呢合法化的啊。但是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新闻上说啊，很多这个出租车的司机呢都非常愤怒，而一大早呢就在这个就是政府的门口抗议哈，说认为 Uber 的这么一个形式呢，让他们确实在这个财务上受到很多的压力。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上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用过 Uber 这个服务哈。实际上 Uber 这个服务呢，它其实最非常看重的呢就是它的这个服务的质量。据我所知呢，因为你每次使用过 Uber 之后呢，都要在它相应的这个软件上呢做出评价，而且你如果不做出评价的话，你还不可以继续再使用这个服务哈。而且说如果你给对这个司机不满意做出了评价，好像是据说是3星以下的评价呢，这个 Uber 这个公司呢就马上会有反馈打电话给你，或者是甚至去跟这个司机联系，就说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服务质量呢是控制很严格的。我觉得这种方面呢实际上是我们当前的很多出租车的公司或出租车司机所不具备的，
所缺乏的。因为原来的行业垄断，所以使得服务质量这方面的这种监管这种改善就缺乏了力度哈。所以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多一个这个服务的提供者只能使消费者受益。
对，有竞争其实还是对消费者有利的。
关于牛奶最近也有一些新的消息，大家可能感兴趣啊。
没错，这个牛奶呢是一个非常很接地气的话题哈。具体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由于两大乳制品公司哈，这个 Mary Goldman 和这个 Fonterra 两大乳制品公司呢，他们相继向这个奶农提出说哈，他们在收购奶农这个原料奶，也就是说这个固体奶的这个原料的时候呢，他们要开始降价，而且降价的幅度呢还是挺大的，好像是每一升呢降了5毛钱还是多少钱的这么一个幅度哈，是很大的一个幅度。因为他们这种降价的行为呢，造成这个奶农他们如果再这么继续供奶下去的话呢，是处于一种低于成本的，是一种亏本的形式在供这种牛奶这么原料哈，使得这个奶农们都非常绝望。因此呢，就是在近期呢，就是召开了一个由奶农和这个市政议员们就是紧急的这么一个会议哈，并且呢，在这个会议中呢，这个奶农们就提出说，可不可以呢，对消费者来征收每升牛奶5毛钱的这么一个牛奶税，也就是说呢，他们希望能够把他们所受的这个损失哈，这个价格上的损失呢，能不能可让消费者来替他们承担一下哈？对，因为其实作为奶农呢，已经是很辛苦的了。在这条新闻发出之后呢，紧接着呢，又有一个16岁的一个小女孩哈，她自己本身是一个澳洲的小女孩，她自己本身家庭呢就是一个牛奶农场，然后她呢就是因为自己家里头包括她的父亲呢就在面临的这么一个很实际的这么一个 个问题，好，把家里的奶牛被迫要变卖掉，好，从好像之前的120头奶牛，最后变成了只能够维持70头奶牛等等这种情况吧，他就在网上呢发起了这么一个请愿哈，就希望人们能够支持他，然后或者说是不是希望那个，关键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这个农业部或者是希望政府呢能够为这些奶农们嘛制定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定价的系统，因为大家可能前面都听说了哈，是因为两大乳业公司他们自己决定了降价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就给这个所奶农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影响，甚至会间接影响到消费者，所以呢他就发起了这么一个请愿，说希望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政府呢能够制定一些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政策。好，他说我以为我这个请愿可能只能够征集到50个到60个人的签名哈，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就已经发现了有100多个签名，到现在呢已经有了8万多个签名，也就是说他这个现在这么一个呼吁呢还是受到很广泛的关注和支持的。牛奶这个制品因为两大这个乳业巨头的降价呢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说因为他们的降价呢使得每个有些奶农呢每个月都要甚至要亏损3500澳元这么一个大幅度的这么一个成本的亏损哈。这个澳洲的这个证券投资委员会 ASIC 呢也还有这个消费者和竞争委员会 ACCC 呢他们正在呢也在调查这个 Mary Goulburn 和包括他们整个这些就是降价的这么行为是否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大家知道呢有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私下的一些不正当的这个竞争行为可能是会不会有这种发生哦，或等等的现在正在被调查中。
那大家都是希望家家都离不开的牛奶制品能够保障供应，能够有足够的供应了。那非常感谢新足集中网站的小陈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您刘老师。
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 BQ 澳洲杂志社韩松子编辑的电话。韩松子你好。
你好。
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位人物。
对的，今天是要分享我们上一期 BQ 杂志当中的一位话题人物。他的名字叫做 Jeffrey 谭，他是一位马来西亚华裔的星级厨师。
什么叫做星级厨师？
就是在厨师行业当中呢，他会有一定的评级，那么星级是他们的最高的一个评价了。
这个评级是指的澳洲的厨师评级吗？
其实呢，这位 Jeffrey 他不仅是在澳洲出名，而且呢，他曾经也是被一家位于法国巴黎的一个会员制的厨师俱乐部被聘请为他们的主厨会员。而且这个我所说的这个法国巴黎的会员制俱乐部呢，他被业内人士就称为主厨界的米其林。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评价。
那他有什么样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其实 Jeffrey 呢，他的这个名头 title 是非常的多的，不仅是明星大厨，还有会计师，还有食品出口公司的老板，以及慈善家，所有的名头都是在形容他这一个人的，所以说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
能不能先跟大家说说他是在澳大利亚哪个城市呢？
他现在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他曾经呢是为现任的南澳总督黎文孝、印度尼西亚的总理以及马来西亚的皇室等海内外的政界要人掌厨过晚宴的。他其实在聊他的故事的时候，我非常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呢，他其实最开始来到澳洲的时候是在1981年，那他当时呢其实是以一个会计师的身份来到这边的，而且也曾经在这个会计师的行业当中从事了一段时间，并且最后是自己创办了一家关于这个从事高端食材进出口营销的烹饪咨询公司。那现在的这家公司也是业务覆盖到了亚洲以及中东地区的16个城市，可以说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那他当初为什么会从一位专业的会计师改行做了专业的厨师了呢？
对这个问题我也同样问到了他，他说呢，也就是差不多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意识到能够被人们认可成为一名大厨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他的初衷就是想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厨师，而且他也希望说通过自己在厨艺界的一些展示能跟更多的业内的大厨认识和交流，并且共同的探讨美食的一些想法啊和真谛。
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原来是会计师，也就是说不是专业的厨师出身， 最后他改行做了厨师，居然就很快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获得了这么高的认可。他中间有什么样的秘密，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他本人个人就特别喜欢做这个做菜，而且呢，据他所说，从小的时候，他父亲经常会请很多人来到家里去吃，那个享受他父亲做的美食。那在这中间，他就体会到了说，能够分享美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嗯，
那要说到他是如何成为一名大厨的，其实真的是一种机缘巧合。其实他的烹饪艺术真正的被澳洲人所知晓呢，是在2006年，他被创办于法国巴黎的那家会员制厨师俱乐部邀请担任当年的掌厨年度主席的晚会，
嗯，
也是在为到场的75位澳洲顶级大厨以及他们的家人烹饪晚宴。我觉得可以说为大厨去烹饪晚宴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在座的美食家，对食物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是也是通过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让澳洲的一些大厨们认识了 Jeffrey 这一位华裔，而且也是非常的享受他的美食。而且在当时呢，他被位于法国巴黎的这个会员制厨师俱乐部聘请为主厨会员的时候呢，他是当时唯一的华裔。
那他都烹饪什么样的菜肴呢？是什么样的菜系？
我有问他过这一点，他说他烹饪的可以说是国际料理。你可以说它不属于任何一个菜系，但是它就是擅长利用身边所有的食材，可能是比较 random 的，不一定有什么样的食材，它给烹饪出非常具有创意的菜肴。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说他最喜欢的是在陌生人的家里进行烹饪，因为请他去的很多都是比方说明星啊，或者说政界要人，希望在家里为他做一顿家宴。那么呢，他来到这个人的家里，利用这个人的家里的食材来进行烹饪。据他所说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家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食材，尤其是澳洲人的家里很少有亚洲的食材，甚至连这个料理的食用油都没有，在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他的这个极致来进行烹饪了。
所以呢，他实际上是把烹饪当作一项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来做的，而且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能力。
对的，没错。而且我觉得一定要说的一点呢，他不仅是在美食界有自己的理解，他同样呢也特别的喜欢分享，我们刚刚提到，所以说在这里分享就等同于慈善。他也为很多的慈善晚宴进行掌厨，并且一直到2015年 Jeffrey 已经前后募集到了有295万澳元的善款。这些善款呢，都是用于有澳大利亚的阿兹海默症、乳腺癌以及其他的各类的公益基金会举办的烹饪晚宴，他都是从中进行募款，并且捐给这些有需要的人。
他对于在墨尔本生活这么多年，担任厨师，又是一位像你说的很成功的商界人士的话，他对在澳大利亚这样的生活取得这样的成就，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悟，有什么样的体会吗？
他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宝地。当初他和家人共同移民到这里的时候，就是看中了这里的人文啊以及环境。那我觉得有一点是一定要提到一点的是，当我们问到他说，其实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也有很多来自各国的料理在这里汇聚。那么我们问到他说，很多其他国家的料理来到澳大利亚会根据当地人的口味进行改良，对这一点他是怎么看的时候，他个人的理解是说，每一个国家的料理都需要保持最原始最正宗的口味，而且有的时候所谓的一厢情愿的改良并不一定会真的为当地人所接受。这是他的理解。
好，那非常感谢 BQ 澳洲杂志社的韩松子给我们介绍了在墨尔本的一位华裔厨师 Jeffrey Tan 他的故事哈。那听了他的故事之后，我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以后都会有机会去尝一尝他的手艺。非常感谢你，韩松子。
好，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塔州华人报的清风的电话。清风你好。
学长老师你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本地的一个寺院，然后他们举行的开光仪式。在今年的5月15号，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圣密宗金刚佛场市他们进行了正式的14子和4大天王开光盛典，在霍巴特近郊的塔州中国文化 中国佛教文化公园举行，这是中国汉传佛教在地球最南端的文化传承，可谓是地极之南，佛寺之最呀。
那这样的一个中国佛教文化公园是由塔州政府赞助的吗？是由他们来提供的这个用地呢，还是说由这个佛教团体从塔州来购买的这样的用地呢？
这个不是由政府来提供这个土地和资金支持的，然后这个是由本地的一个寺院他们自发的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土地，
要在那边建一个大型的中国佛教文化公园。
是的，是的，是的。
好，
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展出的首批尊塑的汉白玉雕像，有汉白玉石狮子，一共有6件，它们的总重量呢达到100余吨，四大天王每尊的高度达到7米，两尊石狮子的高度各达到3.5米。他们是计划中总投放1亿澳元的中国佛教寺庙的首批佛教尊神和尊兽。
嗯，
在规划中，塔州中国佛教文化公园的牌坊，它会高36米，它也会包括着大雄宝殿、藏书阁、药王殿、钟楼、鼓楼等建筑一应俱全。然后呢，这些所有的建筑都将保持有中国皇家寺院的风格。
那你刚才说的这四大天王都是石头做的雕像吗？
他们都是汉白玉的雕像。
四大天王也是汉白玉的，包括两座石狮子。哦，
是的，是的。
嗯，那这些雕像都是在当地制作的还是在中国制作然后运过来的呢？
这些雕像都是由中国制作，然后经过海运，然后从中国不远万里的运到塔斯马尼亚。就他们的就是有一个宏远的目标，就是在塔州的这个地，就在塔州建立一个文化的佛教交流的中心和建立一个寺庙。
嗯，
然后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本地人对我们佛教文化的了解，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就是本地的各种各样的就业吧。
嗯，那塔州政府对于这样一个中国佛教文化公园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在这次的开关仪式上，就塔斯马尼亚有各种各样的各界的人士一起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其中有土著的代表，就塔斯马尼亚议会的议长，然后10余位塔斯马尼亚的议员啊、政府啊、反对党，比如说还有霍巴士的政要，
嗯，
甚至来自我们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些活动，然后他们都对这个活动纷纷发言，对塔斯马尼亚这一个文化盛事都表示赞赏。对于中国佛教文化在塔斯马尼亚的传播也表示支持，对塔州中国佛教文化公园建设对经济旅游的发展增长贡献，还有对塔斯马尼亚在中国知名度的提升都表示了肯定，然后他们对于整个佛教文化公园的建设给予了这种全面的肯定与期待。
嗯，当地的民众对于这样一个大型的佛教设施、佛教文化的公园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因为当天参加的社会各界人士到场的一共有2000多人，然后不仅包括这些政治人士，也包括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民众阶层，然后他们有一些的反应是对于这样的佛教活动闻所未闻、前所未见，他们充满了好奇，然后也对于这些汉白玉的雕像、四大天王和两大石狮子表示不觉得赞赏，然后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新鲜的血液注入到塔斯马尼亚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土地上，然后也让他们领略的这些我们中国的佛教文化，他们的态度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支持的。
嗯，那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设施哈，像你说的有大雄宝殿呢，有这个钟楼啊等等等等，这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大的财力、很多的投入才能够建成的哈。那预计所有的这些工程完工需要多长时间呢？
在目前来说没有一个确定的日子，但是呢他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宏伟的目标和决心，要把它建成地球最南端的中国佛教寺院，就是与南海隔海相望的最大的一个寺院。
嗯，那也许呢也会成为塔斯马尼亚州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哈。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清风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刘江老师。